判了很久了。
库杯是完全可以到 7.5 分的，的确不推荐，要不然会吓着。它是考验重度影迷的，是癫狂式的，充满恶意的，是华语电影中目前最重的。如果和《釜山行》对比的话，《釜山行》太模式化了，满足感远远抵不过库杯。我们知道哭悲这个词是台湾的一个口头禅嘛，靠掰那个我们跟侯导的电影学什么干一三妹的，我们知道台湾的骂人话，但是哭悲这两个字它以一个口头禅作为片名，绝对是有一种对华人社会的一种反向的隐喻的。因为我看之前听到了反面意见，觉得哎呀就是闹可不是那样，有人觉得烂是因为它那个尺度有点超出所有华语电影，确实没有那么强的真恶的程度。因为你看故事你一定在琢磨大 boss 是谁呀、他绝对不是简单的在说病毒，从来没有电影敢这么凶残的面对华人中间那种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种恶意。地铁车厢那是中国人最假装的一个场所嘛，在那里面恶意是怎么蔓延的，这个逻辑是具有很强的这种隐喻性。比如说他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深，女主角本来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想要找帮她的那个地铁工作人员要手机用，她很准确的分解镜头，那个胖乎乎的地铁工作人员就不想给她。我们在想为啥，因为她打开手机她要上她的那个 Line 他们这个社交软件，她会出现她的主界面，他主界面是一个大胸的漫画，就是这个地铁胖职员他内心深处保留的脆弱的那层纱，就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整天看这样的东西的人。他在这么凶残的血泊场景中，在这儿还留出这么多的时间去拍，其中有一个动作是我在我唾弃你的坟墓我都没见过这么恶的，反一号最普通的台北中年男人对胖女孩做的那件事，既跟性有关又跟伤害有关，那个伤害的方式我想我还是不剧透哈，大家一去看看，用角度暗示你了，我是闻所未闻，在暗网中也不过如此了，我觉得啊，就狠到这个程度。你知道他在干嘛，我觉得太恶了，太凶残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带来大家去看还是不看，但这片呢我肯定是严重下架，但边界大家应该知道在哪儿，要不然方向都不知道在哪儿。而且人家不是只为了这件事儿，他和纯粹一个暗网残忍纪录片是不同的，你说他是在写一种病毒，他其实是在写恶意，是在写充斥在华人社会中的那种互相传染的恶意，直接打破所有华人社会的温良恭俭让的这种恶意，这就是类型片应该干的事儿。他就达到这个才对，而且他剧作也很棒，一对情侣的主线最后还在写爱情故事，在写可能战胜恶意的到底是什么这件事上，他还是给出了一个他自己的逻辑，分镜头、质感、色调都是世界级的，不是粗糙级的。前几个镜下第一次恐怖事物出现都是很好的分镜头，甚至我觉得比双瞳好，因为双瞳是剧本好拍的并不是真的好，但这个是世界级的，它第一个动作就把你镇住，那真的是既生活又残忍，这是台湾类型片将要获得全面重大突破的一个前奏。之前的小清新没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尺度、口味，尤其是对东亚这种华人的那种脸孔、华人的生活方式充满恶意的那种反对和呈现，让我特别的满足，有当年群尸玩过界那种狠劲儿，在视听语言上非常的沉稳，甚至有些段落文戏太长，但是节奏感很好，景别角度视听节奏非常准，里边的主要反派的脸接受了所有的丑陋，可能是华人拍出最极致的电影，只有在类型上敢做出这样的突破，视听上、血浆上、逻辑上，每个动作都跌破三观，不是仅仅的物理性、生理性，而是一种恶的性质。台湾能拍出阳光普照我们不意外，台湾的类型片只在十几年以前出现过双瞳这么一个高峰，第二个终于出现了是完全崭新时代的，所以从双瞳到哭悲，台湾类型片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他们肯定会在新的类型上全线突破，华语的最具有类型爽感的电影会在那儿出现了，大家去看吧。